非常欢迎林老师 Sandra 博士哈，林博士跟我认识是在香港一起参加一个特会，他是我的室友，我是你的室友哈，我们非常欢迎你，林博士吗？是 Trinity 那个国际大学的旧约博士哈，那现在吗是？正道福音神学院的旧约助理教授，也是他们的也是这个神学院的副教务长。其实我今天看他的个人资料，我才知道他以前在高雄，你是在高雄国语礼拜堂受洗的，所以今天等于是回高雄哈，回家，我们非常欢迎你。在林博士的这个服事当中，有一段很奇妙的一段时间，就是他曾经在日本宣教好多年，是在日本做大学生的福音工作，也在那个地方开拓教会。我知道他今天的讲题不是宣教方面，但是呢宣教小组也可以跟他谈谈哈，我觉得他在那边有很丰富的经验。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林博士。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贵院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这边也可以见到一些老朋友，然后在这边可以分享神的话语。我仅代表台湾正道福音神学院来问候各位师长同工跟同学们平安。好，我们在分享下面的神的信息之前，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在你的面前来敬拜称颂你，因为你是那位配得我们赞美的神。主啊，你的恩典丰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你用你的慈神爱所天天的来牵引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主啊，求你继续祝福圣光神学院，能够栽培更多神国的人才，使得他们能够在自己不同的未来的合场能够为你所用，忠心服侍你到底。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是提到以利亚这一位先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有一位逃跑的先知，就是约拿，另外一位是逃命的先知，就是我们今天看的以利亚。那这两位先知呢，他们一位是逃跑，一个是逃命，但是最后他们两位都顺服神，来为神所用，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托付。虽然他们中间有一段软弱的过程，但是神仍然再度的激励他们一起来服侍神。那我们每个人身上，也许我们服侍神一段时间可能会有软弱的地方，但这一段经文，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即使未来毕业在不同的合场遇到挫折，遇到困难，我们能够再度的记得神怎么样帮助以利亚走出沮丧，走出他的挫折，能够继续的忠心服侍神到底。好，我们从几方面来看以利亚这一位先知。在19章第一节里面提到，以利亚听到亚哈王将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所做的一切事情告诉了他的太太皇后约洗别。那到底以利亚做的哪一些事情呢？我们看到前一章18章里面提到，他在加密山上一个人非常有勇气，单独的挑战巴利450个先知，勇气可嘉，而且信心非常的大。他让巴利的先知先在他们所族的坛祷告他们所信仰的这位巴利。可是呢，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这些人 用刀砍了自己，也流血，但是一点回应都没有。巴利对迦南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他们所信仰的神明，因为他们觉得巴利是掌管风雨的神，也因为觉得他是掌管风雨，才会带来他们的丰收，然后有农业，有畜牧业，所以他们的丰收跟他们所拜的神明有很大的关系，在他们认为啊。那以色列人进到了应许之地，这一块的应许之地是什么样的应许之地呢？我们知道约旦河东有河流，但是约旦河西没有河流，只有溪水是下雨后流的，那不是真正的河流。那这一片的约旦河西才是神真正要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没有河流，他们怎么有雨呢？怎么有水可以灌溉呢？就是要倚靠神降雨。所以在生命记里面提到了，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话语，神就会按时候降下雨给他们，有春雨有秋雨。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吩咐，神就不让雨下来。我们看到以利亚的时候有3年多的时间没有下雨，虽然亚哈王跟王后约洗别在国内影响很大，使得百姓很多人都去拜巴利，希望透过拜巴利能够降雨，可是3年多没有降雨。这里告诉我们，巴利不是真正掌管风雨的神。以色列人这一块应许之地就是一块用信心仰望神的地方，虽然是牛奶与蜜，也是一块真正要用信心仰赖神的地方。我们的人生当中也需要时常依靠神来经历神的作为。那他在加密山上一个人在那边等候这些拜巴利的假先知祈祷以后没有事情发生，他才轮到他自己，他就叫人把那个柴放在坛上啊，煮了坛，然后把那个祭牲切成筷子放在柴上面，然后浇水，浇了3次啊，吩咐人浇水，不但这样，连周围的沟都满了水，然后他就祷告，神行了一个神迹，有火降下来烧了这个祭物，而且烧干了沟里面的水。这些以色列百姓看到这样的情况，他们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然后以利亚后来就告诉亚哈王说，你要赶快套车下去，快要降雨了。我们看到以利亚后来在那边祷告，看到一小片的云，他就知道会降雨了。他就用跑马拉松的方式跑了，不但是赶过马车，跑在马车的前面，从加密山跑到耶斯列平原。好，我们看一张地图，请那个同工帮我们看，加密山在左上方，然后耶斯列平原，从加密山到耶斯列平原大概有27公里，他一个人跑马拉松，而且 跑在马车的前面。他如果参加今天的世界级的马拉松比赛，一定是得冠军的，跑得比马车还快。好，跑了27公里，这可是要用很多的体力。但是19章马上接着第一节说，亚哈告诉耶洗别以后，耶洗别就差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天要取他的性命，明天这个时候要取他的性命。好，然后以利亚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的反应如何？3节说他就起来逃命了。这一次他害怕了。我们知道之前他在加密山上一个人这么勇敢挑战450个假先知，他可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如果神没有行神迹，他会被砍头的。他多么有勇气，他那时候倚靠神，祷告神。可是这个时候他听到皇后耶洗别要杀他，他已经失去了这个信心，他就逃命了。他没有来问耶和华我要怎么办，要怎么做，没有，没有，圣经没有记载这一段。我们看到他期待的在加密山上神这样大能的作为可以带来全国的大复兴，甚至他期望亚哈王跟皇后耶洗别能够回转，能够除去偶像，但是却不如他所预期的，并没有这样，反而耶洗别要杀他，他面对生命存亡的危机，然后他就逃走了。他逃到哪里？他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那时候国家已经分裂成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他从北国逃到南国的最南方的一个城市叫别示巴。啊，在第三节说犹大的别示巴是犹大最南的一个城市，那从北国他所在的地方逃到别示巴大概要160公里。哇，他要走这么远的路，而且不是就停在那里，他想离开了北国嘛，而且是到南国最南的一个城市，已经远离了亚哈王的掌握的权势的部分，能够管到的地方。然后他现在又在旷野走了一天的路，把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又走了一天的路，他劳碌奔波，跑马拉松完27公里，又要逃到别示巴160公里，又走了一天的路，大概要25公里左右。啊，已经是精疲力尽了。然后来到一棵罗藤树下，他在那里做什么？求死。哎，很奇怪啊，他逃命不是为了要保这个生命吗？保住生命，怎么现在要求死，不要这个生命了？就是有那种矛盾的心理在里面。好，我们看他在那里求死啊，我们来看一下他沮丧的原因有哪几个原因。他在那里沮丧，在那里求死。以利亚的沮丧原因，第一个，他看环境过于看神。第三节说他看这光景就起来逃命，那个光景就是没有全国大复兴，反而皇后要杀他，他想不逃就没命了。这是他第一个，看环境过于看神。我们在人生当中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把我们的眼睛一直看向这些难处，而忘了背后掌管的神？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有一次夜里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那彼得呢看到他就说，主啊，若是你啦，请让我也走到你那里，在水面上走。耶稣说你来吧，他就下船走这个海面。可是呢那个风很大，他一看到这个风浪大，他就要沉下去了，他就说，主啊，救我。那我们看耶稣呢马上拉住他的手，然后耶稣对他说什么？小心的人。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目转向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常常心会被这困难的环境所影响，所绑住。以利亚就是这样的状况。好，这是他沮丧的第一个原因，他看当时的环境艰难。第二个原因，我们刚才看到他跑马拉松再加上逃命，已经加起来大概也超过200公里了，非常的疲累，而且要在那么短的时间要逃命。那其实皇后耶洗别有真的要杀他吗？他是来恐吓他，不然为什么他要通报，叫人通报他说明天这个时候要杀他？如果他真要杀他，就不要通报，让他不要有逃跑的机会，对不对？啊， 他跑了这么多的路程，他已经非常疲累。一个人当他身体疲累的时候，常常会影响他的情绪，影响他的灵命的。我分享在宣教工厂我的一个经验。早期是做大学生的福音工作，最后一期就是拓荒牧会。那要从事最后一期之前，那时候返国数十有一年，那我们的宣教团体就问我说，这一期新的一期你回到宣教工厂，我们有一个拓荒的点，你愿不愿意去那边一起服事？那我说给我祷告一段时间。后来我祷告一段时间，我就回应说好，我去那边一起服事，配搭服事。后来回去啦，就要找教会的建筑物啊，先找到教堂，新的教堂建筑物才找到我的住的地方。那原来的教堂的建筑物只有10个榻榻米，12个人坐的座位左右的大小，而且后面只有一个小的洗手台，没有儿童的地方，因为是开拓的点嘛，各方面比较有限制。那后来我们找到一个地方，就是房租是原来的2倍啊，但是呢，场地是原来的4倍大啊，我们就决定啊搬到新的地方。啊，搬到新的地方大概半年以后，原来在那边开拓的韩国的宣教士夫妇，他们就要返国了，返国述职，接下来就是我要接任了，所以我回去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个真实的状况啊。那我接任的时候呢，就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因为原来在这个教会，这一对韩国宣教士是夫妇要回韩国了，在这个教会还有一个韩国的家庭，他先生是韩国的银行派他去他们在东京的分行工作，那也到期了，公司要调他回韩国。还有一位韩国的弟兄，他是他们的公司派他去日本学日语一年，也要回去了。那这一下子走了一半的教会的人。那教会的经济支持大部分来自这个在银行工作的这个韩国弟兄的家庭，跟单身在那边学日语的韩国的弟兄。你可想而知，我们搬过去房租是原来的2倍，一半以上的经济支持都没有了，人也走了一半。面对的是这样的情况。那时候呢，有日本的一个妇女来我们教会专门搞破坏。后来我才听到其他的教会说，他已经在其他的教会制造了很多的问题，一个一个的教会去制造问题。后来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突然声音变了，变成男生的声音，我就在电话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鬼赶出去。那后来呢，我就祷告说，主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信主，如果你觉得他不会信主，他的动机只是来搞破坏，你就拦阻他不要再来，因为我不知道，我也怕说他有可能信主啊，那这就失去机会。我就这样祷告，后来他就没有再来。那就在那一段时间非常的疲累，教会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有一天我就接到台湾某一个代祷同工代祷同伴，我是有一次返国述职认识的，认识他们三个人其中的一个就有一次为我祷告，他就看到好像一幅景象，我一直要往山上爬，但是山上很多的落石一直下来，他就觉得可能有一些艰难的状况，他就请另外一位打电话问我的状况好不好，我就跟他讲真实的状况。然后后来他们就商量，那一位就说要为我奉献机票，要我回来休息一下度假。因为我那一年还没有拿假期，我们在宣教工厂每年都有假期的啊。我就跟他们说不用，我就在当地度假就好了，不要跑这么远。可是他们说你先祷告再回答啊，我就祷告一个礼拜，我就被改变，我就说好，那我回去度假。刚好回到台北的时候呢，就有我认识的一位宣教士啊，他也是内地会的宣教士，比我晚一点进内地会啊，他刚好返国述职，他就说要不要一起去花莲度假，我说好吧，我们就去花莲住在一个 天祥长老会的教会里面。我们是从花莲借了他朋友的两辆摩托车，我们一个人骑一辆摩托车从花莲市骑到天祥啊，然后在那边度假。然后我们白天去走步道，当我走步道看到高山峻岭，神创造的伟大，那个时候我的信心再度被神提升。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有能力的神，我这个小困难在他是小 case， 他一定有办法，就是信心被提升啊。然后后来回到宣教工厂，一个一个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就是神知道我的疲累，神就感动人来关心，其实神关心透过人来感动人，给我机会回来休息然后再出发。这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侍奉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以利亚在这样疲累当中，神也帮助他来服侍他。我们看他的第三个沮丧的原因，灰心失望，他期待的能够带来整全国的大复兴，甚至整个王室也能够回转归向神，但是却没有，反而要落到逃命的地步，在他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很大的灰心。因为在加密山上他经历到神这么大能的作为，神的神迹奇事。好，我们看第四个原因，第四个原因就是在后面的这一节第四节，他在那里求使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第四个原因，他跟他的列祖来比较，当然他觉得他比不上亚伯拉罕啦、摩西啦这些伟大的列祖，因此又有挫折，又有对自己自哀自怜啊。那我们一个服侍神的人，常常我们也喜欢跟别人比较，我们比较的时候常常很不公平，我们把自己的没有的部分跟别人有的部分来比较啊，这个真的是很不公平啊。常常有时候在教会你看，哦，为什么那个弟兄或那个姊妹这么有恩赐啊，我怎么都没有。其实神给你不同的恩赐啊，你要去发掘啊。将来你们毕业出去牧会，也可能面对这样的挑战。哇，别的牧会大教会好成功啊，人觉得很成功，人数很多就觉得很成功。啊，我牧养的这个是小教会，又是乡下教会，好像很难成长。可能就会有产生比较，也会造成灰心挫折。好，再来看第五个原因，他沮丧的原因，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诶，第四个跟第五个有点相反方向啊。他怎么样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在第九节，他后来又到了一个洞里面，中间我们那一段跳到下面再讲。到了洞里面呢，耶和华就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第十节他回答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哇，他强调我两次我，别人都离弃了，背了你的约，离弃了你，只有我一个人为你大发热心，可是落到逃命的境况。他觉得只有他是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如果他真的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就不要逃离他侍奉的岗位，不要从北国逃到南国最南一个城市，又逃到旷野，到最后又到了何烈山。他看不到神在别人身上的工作，他只看到自己，诶，我很火热爱主，他没有看到别人也火热爱主哦。那这是第一次神问他，我们看第二次在 十三节，神又问他一次，你在这里做什么？来看看他灵性有没有长进。他回答的一模一样，仍然回答的一样。好，他看自己过于所当看，他觉得他唯有他是一位爱耶和华、热心爱神的人，别人都离弃了耶和华。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样面对沮丧的以利亚，许多的原因加在一起，他在沮丧当中要求死。面对这样一个求死的先知，神怎么样帮助他？好，下面我们看到复兴的原因何在。第一个，他复兴的原因在于神对他爱的供应，神甚至差遣使者来服侍他。我们看一下第五节，这里说他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这是第一次。然后后来因为他还是很累，又睡着了。第七节，第二次天使又拍他说起来吃吧，你当走的路甚远。神没有在他刚逃跑的时候或者在求死的时候就责备他说，你为什么逃离你的侍奉岗位，为什么在这里求死，还像我的仆人吗？没有，神知道他的仆人的情况，他的仆人疲累灰心失望，神用温柔的方式来帮助他，神差遣天使来服侍他的仆人，来供应他，让他先睡了，然后有一点力气，疲累减了一些，再起来为他预备饮食水，让他能够得力，再有力量。后来又让他睡，睡到他睡够了，好，那神就说你走的路甚远，他要走四十昼夜啊。好，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是用一种温柔的方式来对待他的仆人。有时候可能是在困难和沮丧的人会忘记神，但是神却不忘记我们。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以赛亚书49章15节。以赛亚书49章15节，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以赛亚书49章15节，好，来，妇人冤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是神对他的百姓所说的。妇人冤有忘记他吃奶的孩子，不连续他的孩子，即使有妇人是忘记了，但是耶和华不忘记。那个时候，以赛亚的时候，他们国家面对外族亚述国的侵扰围城，而且以赛亚书也预言到百姓如果不悔改，将来这个国家会亡国的，因为他们拜偶像太厉害了，拜的太多了，偶像充斥社会，不公不义，道德沦丧，整个的国家是这样的情况。曾差遣很多的先知在那边呼唤百姓回转回转，归向他，离开罪恶，但是至终这个国家最后也亡国，因为百姓不听神的话语。那在以赛亚的时候，这个国家还没有亡国，神就预透过以赛亚预言，如果他们不回转，将来会亡国。但是以赛亚书里面也有盼望的信息，就是被掳以后70年，神会让他们有机会回归故土，回到自己的家乡。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49章15节，神不忘记他的百姓，即使他的百姓神透过外邦来管教，被掳到外邦， 神也没忘记会让他们被掳再度的归回。所以我们的神是不会忘记我们的神，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他。那以利亚逃跑在那边求死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就是这样的怜悯，神不忘记他的仆人，也知道他的仆人的境况，也了解用什么方式最能够帮助以利亚。好，第一个爱的供应，先让他休息，有饮食吃了，让他重新得力，恢复体力，除去那些疲劳。第二个原因，神帮助他的是爱的调教。怎么样爱的调教呢？他在加密山上经验到神迹的作为，降火下来烧了祭物跟烧干了沟里面的水，百姓在那边喊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他期待全国带来大复兴，他太依赖了神迹。神要调整他的眼光。我们看接下来的19章，列王记下19章11节，来看这一段。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候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在这些比较看得见的大能的作为，里面谈到说耶和华不在其中，可是呢接着说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神来对他说话，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期待的可能都是神用这样的轰轰烈烈的作为，神在这里要调整他。你不要限制神的作为，神有时候用轰轰烈烈的方式的作为，有时候神可以用安安静静微小的声音，在人心的深处对人说话。不单是这样，我们看到没有屈向巴利屈膝，没有向跟巴利亲嘴，就是没有敬拜巴利的，还有多少人？7000人，在18节。以利亚看不见这些神的作为在许多人的身上，他看到神要透过这大能的作为轰轰烈烈的，他却没想神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很安安静静在人心的深处做更深层的工作，这个深层的工作才更能带来复兴。好，所以在这里神要调整他的观点，他的可能他一直觉得神行事是要用那样的方式，神要调整他的眼光，调整他的看法。神用爱来调教他，也让他不要太高估在加密山上的神迹。他的失望就是因为对神的行事不了解，神做事的方式他不了解，带来他很大的挫折跟失望。再来，神要提醒他，表面上耶洗别好像胜利了，要杀你，好像他胜利了，但是不是真正的得胜。神留下7000个人没有拜巴利的，而且神要透过接下来的第16节说，要以利亚去高耶户做以色列的王。耶户是要去审判除灭亚哈家的，亚哈王跟他全家的。所以神要提醒以利亚，表面上看来好像耶洗别得胜，但是他只是短暂的，真正的得胜是神。神对他的子民继续有看顾，对他这一位孤单的先知，神再来激励他，调整他看事情的角度，看事情的眼光，对神有更深的认识。第三个，他怎么样走出沮丧，得到复兴，在于神爱的任命。 神再度的给他使命。我们看一下十五节到十六节，神给他三重的使命。第一个使命在国际上要去高亚兰王哈薛做亚兰王。这个哈薛做亚兰王，神透过他要来责罚被盗的以色列。第二个，国内神要他去高耶户做以色列王，然后来审判亚哈家、亚哈王的家庭。第三个，高以利沙做先知，保存了这个先知的制度。神给他三重的使命。神没有说你逃跑了，你逃你的侍奉岗位，我不再用你。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彼得有三次不认主，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复活的耶稣基督主动的来找彼得，问他三次你爱我吗？彼得都说主啊，你知道爱你。耶稣给他有机会再度的起来，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神再度把使命交给彼得，耶稣再度把这样的牧养他的子民的使命交给彼得。彼得再度的被更新，他知道耶稣还是要继续的用他，他的生命能够继续的被主用。以利亚也一样，他在这样挫折沮丧逃命求死，神还是给他有机会再来服侍神。在他而言，这是一个多大的激励。上帝接纳他，再度的任命他，回复到积极的任务，就是意志消沉的一个治疗法。回复到积极的任务是意志消沉的一个治疗法。神对他的仆人很认识，用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再度的起来。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以利亚的软弱，也看到神怎么样帮助这个软弱的仆人再度的得到更新，再度的起来，能够忠心来服侍他。以利亚很特别啊，他是求死的先知，可是神没有让他经过死亡，却接他升天，对不对？是多么大的一个福气。所以对于一个有失败过的，神再度给他机会，只要他回应神给他的机会，正面的回应，神还是继续用他。当我们在侍奉的工厂，也许同学们毕业将来在不同的地方侍奉，可能遇到很多的挫折，甚至有落跑的，因为也有一些落跑的，但是要想到以利亚这一段经文，神还是有恩典有怜悯，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愿意依靠他的时候，他仍然愿意使用，继续使用我们，给我们恩典来完成他托付我们的使命。这一段的经文，以利亚虽有失败，但是失败当中我们看到神爱的胜利，神用爱来挽回这个求死的仆人，有神爱的胜利。神知道他孤单，他觉得只有他一个人为神大发热心，其实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但是神后来也预备以利沙跟他有一段重叠服侍的时间，预备一个伴侣跟他一起来服侍，因为他觉得很孤单，神也能够体谅他的感受。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表面上是在讲以利亚，其实这一段经文是在讲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以利亚在失败当中，我们看到神爱的供应，爱的调教，再度的爱的使命给他，任命他，为他预备同工，一起来扶持他，一起来走侍奉的道路，这些都表明了神的厚爱。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 耐心调教他仆人的耶和华。耐心及爱心调教以利亚的神，就是作者在这里要向我们表达的。表面上好像是在记以利亚这个先知的状况，但是透过他的状况，作者要向我们写明这一位耐心等候他仆人成长，耐心用爱心和耐心来调教他的仆人的这样的一位神。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侍奉他的人就是一个多么有福的一个人，能够一生来忠心来侍奉他，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因为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活的神，而且是有耐心有恩典有爱的神。大家在神学院的时候，希望你们有好的属灵同伴，才不会孤单。在神学院的时候，就能够找到有属灵同伴一起祷告，一起激励。以后毕业出去，在不同的地方侍奉，遇到难处，还可以跟这些属灵同伴聊一聊，彼此扶持，那就能够继续的往前行，彼此祷告。所以希望你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就能够，如果你已经有了，感谢主，如果还没有的，透过这一段时间就学的时间，能够在学校或者教会能够求神，要祷告求神为你们预备好的属灵同伴，能够彼此支持将来走服事长远的道路。好，今天我们简短在这里，愿神继续祝福大家。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这一位有恩慈有怜悯耐心等候我们成长的神。主，你也了解，最了解我们的情况，你也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最能够帮助我们。主啊，透过这一段经文，你也让我们体贴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知道当一些人面对沮丧挫折的时候，我们从你怎么样辅导以利亚来学习怎么样去帮助别人。主，我们谢谢你，你继续的调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